他现在在台中弘光大学担任教授的教职职位。除了这些之外，他也经常受邀去参加主持一些那个大型的选举晚会组织节目。他前几年2004年最红的228牵手台湾牵手护台活动就是他主持的。那我们现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林玉慧主任。
的一个过程当中，谢谢刚才这个除了信又把我改了以外，那剩下来呢对我都是溢美之词，我还记得要他不要打他了，就算要打他搬出去打好了，记得要打得用力一点。好，那这个开玩笑，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同学来分享过去我在媒体工作研究的一些经验。那刚才我听到盛冠讲到说，哇，这已经第三届了，那我觉得我真的是累格太大了。这个第三届了，我们才受邀来这边来跟各位来分享我们在媒体上面的经验，这个是我的错啊，累格太大了啊，我怪你哦，盛冠小姐哈。那还有呢，其实刚才盛冠也有提到啊，他在铺浪上面发一个铺，然后结果呢就有很多朋友呢是看到了在铺浪上面的这一铺，然后决定来参加这个营队。那我先请教各位啊，那你们有用铺浪的朋友请举手一下。不用铺浪，那你们有跟过我的铺的同学请举手。好，那我是谁？
小芳，林小芳，麦克林
小芳。对，那你跟我铺，你昨天有跟吗？没有。那你上次跟我在做什么？哦，我的铺通常是以爆笑取胜的。那前几天呢，这个是在公布裸照，所谓裸照，脱光光的裸照是我们家新意脱完皮以后的那个照片嘛。那这个呢？我们是在这边了，我们这样胡说八道实在不太好。不过因为在等这个电脑来帮我这个处理完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现在还不行，前面的灯可能要关掉。我想在波浪上面呢，我坚持我自己只有16岁，那代表的也是我的心态吧。那可能各位在这个电视上面看到啊，那会觉得跟我本人比较起来啊，电视上面好像比较老成啊，这确实有原因，因为你在电视上面，你用你的生命力、你自己的信念啊，在电视上面跟人家在那边辩驳的时候，你能够假装年轻，你能够示弱吗？绝对不行。我们有台湾人的骨气，只要是有机会嘛，我绝对是用我的嘴巴，绝对要把它咬死啊。所以在电视上面就会呈现比较严肃的一个面貌。那当然本人的话，那就甚至在波浪上面的话，我的心智年龄大概都只停留在16岁啊。所以我想年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管你的实际的这个年龄是多少，我觉得有一颗年轻的心那是很重要。第二个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啊，我现在其实早上也在快乐联播网，那就陈世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绿豆工作室，那这绿豆工作室一天都在快乐联播网当中有4个钟头的节目，我是最早的，就早上7点到8点的这个时段的主持人。那我在铺浪上面也好，或者是在这个主持的过程当中跟听友的互动也好，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哦，很多的台湾人对于台湾现在的一个状况觉得非常非常的无力。刚刚都无录音啦，去投票嘛无录音啦，民进党嘛无录音啦，什么都无录音啦，以后伊都不爱出来去投票啊。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其实是必须要避免的，因为我想各位朋友，你们或许有机会在你们的周遭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那他觉得对于现在台湾的状况非常非常的灰心，然后也找不到说到底下一步台湾的未来在哪里，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勇气，我们要给他们鼓励，告诉他们其实有再多的负面的情绪对于台湾的这个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如果把枪口对内，你不管是攻打民进党也好，就是对于哪一个人你实在是很不满意，然后你就是说哎，这种不管第三届我绝对有白打回应哦，民进党有大事，这样有用吗？那反而是会让国民党在这个时间他能够得到一次便宜的胜利。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绝对我们没有失败我们没有这种这个无力的感觉，我们不应该是失败主义者。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都应该哈、用最乐观的态度来去面对。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那在这个只要有我可以去宣传，我可以去鼓舞台湾的机会，那我们都应该把握，这样子的台湾未来才会有希望，这样子的台湾才是我们所要的台湾哦。好了，几位哥哥姐姐们，那我的这个可以了吗？我今天的这个跟各位的分享呢，其实是从媒体上面我截录了非常多的这个新闻的片段。那我的演讲其实也是很多时候都是给各位看实例，体验不界定桃，影响他过格。阿丹再来化工啊，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来解决？然后呢，因为当时圣冠告诉我说，这是要选出联合国这个先生跟联合国小姐，那你们大家呢都是要代表台湾，那不管说在国民外交或者是为台湾在争取这种外国的一些帮忙，那所以呢，我就本来还准备了一些外交礼节上面的一些东西，等一下看看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各位来做分享，可以吗？好。有了，好，终于来了。好，我不晓得各位大家啦，你们对于媒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尤其这几天呢、那你看到了陈静瑜的新闻，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激怒，我觉得这对作为台湾人来讲真的是悲剧啊！因为我们知道陈静瑜的个性，过去其实也劝过他要改变，老实讲，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那你要改变媒体，有可能吗？我过去曾经尝试过哈，当有一次因为赵建林被收押的当天，那有媒体的记者就跑到赵义安去就读的那个幼稚园，然后把那个所有的 SMG 的那个就是机器架在围墙上面，对着那个幼稚园里面的小朋友在拍。结果呢，因为赵义安其实在当天早就由家人把他带回去了，赵义安不在那个幼稚园里面。可是呢，这个因为摄影机都守在幼稚园的门口，然后不让幼稚园任何人进进出出，都要去把单扶上去，要问他们说，哎，赵燕现在在哪里？他就知道他爸爸这个今天被收押，blah blah blah这些东西。结果呢，就有一个小妹妹跟赵燕一样，当时差不多4岁多，当场就被吓得嚎啕大哭。那结果那幼稚园的园长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可不可以帮帮忙呢？那后来因为那个幼稚园就离我当时办公室还蛮近的，那我就过去那边劝退了那些的媒体。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媒体啊，我觉得真的是无可救药的。我那天我想这个先给各位看这些片段之前啊，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台湾的媒体结构。等一下这个中年晃叔叔或者是何伯文先生，那他们可能还会跟各位讲到，因为他们现在都常常在这个电视上面，对于每天的收视率他们都有很多的了解。那我是给大家一个整体的概念啊。那现在台湾的广播节目啊，就我们所谓的这个传统的媒体，就是广播或者电视啊，那就在电子媒体的部分，还有呢在平面媒体。平面媒体现在各位知道啊，现在发行量最大的是自由时报。自由时报经过稽核以后，一天大概差不多是70万份的一个爆量。苹果日报呢，现在它还有公布啊，它每一天的出报大概差不多是50万份左右吧，有的时候假日会跳高一点，大概50多万。那有的时候稍微低一点，56万，这是第二大报。然后第三跟第四呢，这个就大概是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但是他们的报量啊，大概只剩下25万到30万份，尤其中时现在萎缩的非常非常的迅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平面媒体是呈现的两大两小。那有人讲说这个什么国内的四大平面媒体啊，这个其实是假的，只有两大两小的媒体，那两个小的是这个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那因为我每天早上我都大概至少要看6、7份的报纸。那我发现中国时报在这个旺旺入主以后，那除了越来越会拍马屁，这个的功力我们 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上他之外，那我发现其实他的编辑能力跟他撰写新闻的能力是大幅的衰退了，可能跟这个我想就旺旺入主，那对于媒体的不了解啊，可能有关系。这是平面媒体的部分。电子媒体呢，那我们的电视啊，就传统的，我们先不讲数位的部分了。那在传统的这个电视的部分，我们有五家的无线电视台。那这个各位认为，等一下邵大伟也来哈，那邵大伟阿伟来晋级，我可以这样的，你们认为五家哪一家有绿的吗？
没有
所以我说报道还没有来，还没有来，现在要擦掉，不能给报道人知道。那有绿的吗？
没有。
如果各位仔细看过民视的新闻的话，哇，最近马英九的新闻也非常非常多，尤其是最近我的观察那就是五家的无线电视台，然后我们在有线电视台的部分大概有80多家那这80多家，我们的新闻台大概是从50到58。那这一些的这个电视台当中，你们告诉我有哪一家电视台是绿的吗？没有。有哪一家是公正的吗？好像也没有。如果勉强我们可以去看到在媒体上面那愿意为台湾的未来那说一句公道话的大概只剩下2个节目，一天总共这2个节目加起来也不过3个半钟头而已就是大话的2个钟头加上明天谢志伟老师的那1个半钟头。下午的那个新台湾加油各位看过吗？那那个绿吗？恐怕你也很难这样子说它是绿的它是一个评论性节目没错。那过去在大概我觉得媒体的变化，我在这边也跟各位做个分享。在2000年以前呢，谈话性节目多半还会蓝绿各半，维持表面上的一个均衡。那在2004年以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电视的谈话性节目已经陆陆续续的，你会看到说，哎，好像有蓝的越蓝，绿的越绿的一个趋势。但是在2004年以前呢，那个时候有几个绿的节目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红的，当时的汪东城的节目，还有郑红的那个节目在大话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红可是你的提起叫起来，在2004年以前。这个整个媒体至少还可以让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伟光动不动就想丢笔那动不动就想摔电视机就挂壶丢笔撞这种。那但是现在在2009年，我觉得整个的转折其实从2005，我们回想一下2005年有什么事情？2005年其实是 TVBS 那个时候因为中资。整个对 TVBS 是不是要关台，结果后来决定说不关台，对2005年可以说是一个台湾媒体的甚至于台湾发展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关键。2005年之后，台湾的媒体这个完全失控，他们已经变成是中国的媒体。对于台湾来讲，我想绝对不是这个，他们心里面如果有所谓祖国的话，他们的祖国是中国，不是台湾。我自己过去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在大概2006还是2007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还有印象，中国有一个青藏铁路、台湾雪山隧道，那是从大概差不多前后2个月，那发生了这2件新闻。那我那时候就观察，我还为了这个东西写了一本书那时候的观察，哇，只要媒体一提到雪隧，拜拜。对，因为火烧车，然后苏贞昌那个带着这个院长的车子进去爆冲，电一定是运气不好。然后呢，这个就是雪隧什么里面这个小姐的声音在雪山隧道里面听起来阴森森的，小朋友都吓哭了，像闹鬼一样。这些是当时雪隧的这个新闻。你如果听到青藏铁路的那个新闻是怎么样？哇，外星人都好喜欢这个青藏藏高原。这个青藏藏高原有一块地方是发现有一个什么奇怪的这种元素这种元素现在在我们什么化学物理这个都还分析不出来，很可能是外星人当时就选择这块地方作为他们的基地。哇，这东西也能够做一条新闻。更扯的是就是这个青藏铁路是解放军盖的。解放军这个除了会杀人以外，会杀人是我说的解放军真的是人民爱物。那除了说他们会盖铁路之外呢，还会教藏族的游牧民族的小朋友念书。哇，我想真的功能齐全那跟那个变形金刚好像也差不了多少。所以那个 甚至于在当时啊 ，CCTV 啊，这东森的时候做最多 ，CCTV 的那个卫星上节目的宣传带，那你都可以在我们的新闻当中直接看到。那个其实这整个的趋势是从2005年开始直到现在，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那当然2009，我们现在的媒体简直是变态到一个程度啊。那镜头拍下来的，它可以重新做诠释，可以重新做剪接。前几天陈信瑜的这个事情，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议题设定是怎么样，那就看到说啊，就议题设定的陈信瑜这些又抓狂了，又失控了。下午呢，这个中间的那个星光大道就开始讨论，哇，陈辉文那些人就出来骂，这一定是有阴谋的。然后这个早就告诉这个什么情绪要控制，但是对他的身上都不行啊。那他这种失控的话，真的是应该把他的孩子啊，这个要受到这个社会局的这个妥善的安置。你看，其实这个台湾的媒体有多么狠的抄家灭族的一个方式。那所以这个是台湾的现在电子媒体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新兴媒体啊。那新兴媒体的部分其实指的是网络，因为可能现在我们在场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高手啊。那网络呢，像渔夫他那边的玉山网络电视台，或者像 TBA 这边这个我们有像现在的这个网络直播，那甚至于说透过扑浪，那这些呢都是在新兴媒体当中你可以发现的一个特色啊。那台湾我们我刚讲了，在2005年我们发现说台湾的媒体啊，我们不但没有优势，什么没有优势，我们连趴在那边人家都还嫌我们碍眼，要一脚把我们踢开啊。那现在台湾的媒体，我们虽然说我们很努力啊，像绿豆工作室，我们是一个钟头40万块哈，一个月跟这个快乐联播网一天一个月，我们等于要付他100多万，160万，一天租4个钟头，就早上我的节目10点到11点是吴景发，下午5到6是陈诗梦，然后6到7是活动。那像这样这么辛苦的去经营，那当然还有绿色和平，那谢院长他们那边有一系列的这些，因为绿色和平其实是标准的，而且是非常特别有本土精神的。我过去其实也大概在10年前，我那时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也曾经在绿色和平主持过。那在广播或许我们还有一点点的声音，但在电视上面真的是台湾人的喉咙全部都被掐住了。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我今天我不晓得各位啊，我想我跟我过去去演讲的这个场合可能比较不一样啊。你们可能对于这个台湾的媒体啊，这种好感度一定是很差的啊，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好感的啊。那可是媒体所报道出来的东西啊，事实上台湾很多人很多人会相信。所以呢，这个我通常我在演讲的时候，我就会用这则的这个新闻来切入。然后让大家来看看台湾的媒体是有多么的疯狂。什么叫做独家新闻？好，谁可以回答我？哎，有没有念传播的？哎，我看到有个红光科大的，哪一位？对，快点啊！还招数，赶快举手啊！
还没到
。哦，他完蛋了，要被招标了。所谓的独家新闻是我有，别人没有。啊，这个叫独家新闻，但是呢，独家新闻也要有内容啊，不是阿猫阿狗，像台湾的那个独家新闻，常常就是一只小黑狗掉到水沟里面，然后一群人去救它，然后这个救了半天以后，黑狗被逃掉了，那所以呢，这个大家就白忙一场，那这样比 SNG 很明显的。那这种 SNG 这种独家新闻，其实它的新闻价值在哪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好的记者，等一下这个中年晃叔叔跟何伯文先生呢，他们都是过去都当过的记者啊。那他们是好记者，他们就知道说一则独家新闻是多么的可遇不可求。可是，在台湾的独家新闻是有多么的泛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哈，因为下午第一堂课啊，要给大家笑一笑，精神振奋一下。我们先来看。
好，今天一阵分享，你刚才表示经常一度的选择被他选择了三个，通过镜头直接展开追逐的事。
选题课的时候，每天超开心，面对镜头就是手舞足蹈，一副我陶醉的模样。不过真正开心的在后头，听到记者说一阵分手的消息，只是被当下只能用心花怒放来形容。
一分先生，一先生，徐春梅在这边很直率的告诉你，我在外面看起来像是一个女强人，实质上徐春梅是一个 在家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小女人。你如果做许纯美的男朋友的话，你会感到很幸福很快乐哦。
许清风的表示欣赏伊正，现在听说伊正和女友分手，许纯美正大喜可乐了。来到机会，阿明脸色黄说，透过镜头猛放电，明明向伊正示好，可偷谈话。
我们两个年龄都差不多，那许纯美个性又天真又善良又活泼又美丽，我想你会喜欢我的，我们相处看看，我们做朋友看看好不好？
怎么说了这么多还不够，还要记得在月下老人帮忙牵线，咱们阿玲姐会不会太猴子了？
你答应我的哦，你要替我介绍医生哦。好，打勾勾。
对吧，才刚刚传出交了小男友，现在许纯美又公开向医生放电，阿美的感情世界还真的让人摸不透啊！美丽新闻综合报道。
好，刚才这个是独家新闻啊、哦。那独家新闻的重点是什么？许纯美喜欢医生，叫那个记者当砍刀啊，那介绍医生给他，然后许纯美透过了镜头告诉他，大家说他是又聪明又美丽，还有什么活泼，还有又漂亮，对，这些的这个实质内容。好，这个其实哦，不是偶一为之，哎，不是只有一次哦。那我运会就很缺德，就把年代这个新闻就这样把它截下来，每一次演讲的时候就要这样消遣年代，要消遣陈静兰一下。不是我这么缺德，哎，其实我们再看看还蛮多的，我们再看下一个。
陈美整形后，但是让人觉得越来越有自信。媒体曾经说，那么整形之后的许纯美啊，跟这个侯佩岑有一点点神似。许纯美的经纪人告诉我们说，她觉得自己比侯佩岑更美了。
小编姐，好开心啊，好快乐的许纯美啊！
许纯美春光满面，开心到不停转圈手舞足蹈，感觉会比上一针更一针。以上语出惊人的她，还这样形容自己越发有越貌。
说许纯美，看她不管是眼睛、鼻子、嘴巴，还包括我的皮肤、脸型、身高、气质，我都不会输给任何一个女明星。
阿妹姐超有信心，还有媒体说整形后的她神似点点侯佩岑，仔细比比，许纯美原本的三角脸在注射玻尿酸后变成丰腴的鹅蛋脸，椭圆形细眼，没有下巴，我一看还真有几分神似，但许纯美不以为然，还直接挑明向侯佩岑呛家。
好，我现在就不会输给侯佩岑了，更何况是如果侯佩岑在20年以后，我目前这种年纪的话，那我想他还能够维持像现在的许纯美吗？
除了侯佩岑，被许纯美点名的还有这位辣贼主持人。
我觉得李明明他也很好笑，一天到晚就说我不让许纯美来上我的节目，就算他摆1000万，我也不去上他的节目。更何况他的节目也只有在台湾也只有一个而已啊！
头上戴着装桃花的粉水晶，还出示和前夫黄海明彻底了结的离婚官司证明。许纯美不忘在镜头前对下一段恋情再次喊话：
我都跟这一位新的郎君啊，能够共同的修行，然后能够往内心极乐世界。
年代当时呢，在我统计的，这是2016年的8月哈，我当时统计的2个礼拜，年代独家就有22条，其中跟许纯美相关的有12条，所以各位你只看到其中的2条而已啊。那我当时并没有把另外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样保留下来，我只保留这两则，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台湾媒体啊乱象的经典之作。那其实你看到这个台湾的媒体为许纯美你浪费这么大的一个资源，因为大家每一个人，不管说你是任何人啊，就是不管你是 Michael Jackson 或者是谁，一天都只有24个钟头，你一天中的都只有60分钟。如果说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许纯美啊，在这个2006年的8月18号晚上的7:01，那播了一条2分半钟这么长的一个独家新闻给各位看，那你相对应的，你就没有办法了解台湾 到底我们发生了什么大事，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就会少了两分半钟的一个机会。我们不知道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许春梅有那么重要吗？许春梅她喜欢医政，她喜欢谁干我什么事？那为什么我要花两分半钟去了解？后面那一则呢，也大概是两分半钟的一个新闻了，那更扯。许春梅她去整形，那整形完了以后，她要跟谁比美？然后她告诉大家说，这个她的这个什么离婚官司已经打完啦，然后又要找这个新的郎君啊，怎么怎么样？这些其实跟台湾社会上面几乎所有的人，我们都无涉，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在看这个新闻。其实啊，媒体是有目的的，除了说是做独家哈，那这个记者可以打混以外啊，这个独家其实可以到奖金，就可以有记者的。那除了这是记者个人的好处之外，许纯美她操的是什么样的国语？所谓的台湾国语。然后这个许纯美的这种特殊的情境，因为许纯美的身份是个台湾女性，所以媒体他在大做许纯美的同时，他的背后是在瞧不起我们这些台湾人。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当媒体啊，他那个一刀两刃，这个其实就是媒体所谓的刻板印象。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光阴的故事》？我是为了上课，我总是要记得要骂人家之前，我总是要知道要收集敌情嘛，所以我有看，但是我看了以后，我实在是受不了。我相信他们讲完他也不行嘛，就一定要眼睛在逃摸嘛，就按那按那按球嘛，然后穿衣服就按那怂，然后气质就要这么糟糕，然后呢，再不然就是哦就废掉啦，然后一再的遇人不淑，家暴的绝对都是小偷，然后孩子这个是抢匪，然后生了孩子呢也是抢匪也是小偷，然后就要做 O Q， 然后国中毕业，那人家要等人怎么样？哇，想得天仙般的美丽。然后就算是未婚怀孕呢，你看也得到多少的同情，然后人家就可以去念什么军校，这个官校，对，可以去念官校。那就算是精神不好，还是可以得到整个村子里面最温暖的祝福。啊，讲难听，都无一点水泥。为什么在媒体上面所呈现的台湾人，女的就一定要气质不好，跟她卡肥，然后就每一次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踢卡挡去。不曾经要说，你看那个王家谦演的那个角色，是不是真的就我刚刚所讲的样子？那过去台湾人在媒体当中，尤其男性哈，男性不论你是来自于北部或来自于南部，就一领的请吊嘎，而且平大袍就一定要放一包那种黄色的那个还是白色的长袖边，有没有？你一定就要去穿一条空拉裤，旁边还要去挂一个红色的中国结，然后你一定要穿一双白布鞋，上面要有那个 Playboy 的那个 logo 啊，这样子。啊，对对对，然后对对对，不但除了下云下落，你还要带个腰带，腰带那还要有火眼金睛，眼睛是红的，还要咬一颗这个绿色珠子的龙啊，这个是
对神在我们的，啊，
对对，就一定要叫嚼槟榔，然后等到了原住民呢，就一定是酗酒，女的呢就一定是卖这个被推入火坑，这些的刻板印象。我们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新闻，我们只是在新闻当中看到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在很多的戏剧节目当中也都看到这样的情形。这当然是有它的时代背景，因为过去操纵媒体的几乎都是外省人。哦，对，我顺便再纠正一下，我不是外读会的主委啊，我是外读会的这个执行委员啊。那这个我外读会好像没有主委的，我目前只有秘书长。那外读会做的事情要问陈师长，不要问我。但这个所以突然间这个跳动过快哈，这也是我常常犯的毛病。那我是觉得这个在媒体当中啊出现的这种刻板印象，各位如果有念过社会学或者是念过文化传播的话，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对于台湾人啊深层的在我们心里面一个最大的侮辱。到目前为止，其实还常常在电视上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侮辱。那你看到这个像前一阵子小 S 那个节目，动不动就吐台客啦，什么什么在那边这个讲的，他自己有多高尚吗？对，我不是挑个人去做他人身攻击，那一样，我觉得就你要嘲笑在那个戏里面， 未婚怀孕的那个台湾的女孩子，或者是操着一口就是台湾国语，那故意就用那种就很奇怪的腔调去学的那种台湾国语。那小孩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台湾人跟他们一样的刻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的表现呢？那所以其实媒体长久以来对台湾人就是相当的不公平。那只不过我们一代的忍气吞声，我们现在似乎都觉得，哇，人家叫我台客，我还觉得蛮爽的。那如果说我们自己都这样觉得，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捍卫自己的权益的话，那自从纯美这个非常搞笑的这个新闻当中啊，那其实我可以看到这个在深层的，我觉得台湾的悲哀是在这里。好，那看完这个许纯美之后呢，还有一个王健林，哎，我有没有台南？刚刚不是有个男二中的吗？哎，王健林为什么一定媒体上面要叫他健仔？谁的台语比较好一点？告诉我一下，健仔台语怎么发？
健
啊，有这样叫吗？
健
啊。那为什么不叫阿明呢？阿明。我觉得这是我不晓得，我是突然间想到，我觉得王健林是好像从有一阵子开始就一直在媒体上面变成健仔健仔健仔。
健啊，听起来我跟他就是老健啊，所以叫健啊。其实阿平跟他不相上。
好，那原来是我误会他了。好，那我再给各位看一个，就王健林。
接下来看一下的新闻，说王健林是上台由慢到快独特的投球节奏，让大联盟打手可以说是吃了不少的苦头。那么最近呢，有人就发现了王健林投球方式其实也跟打太极拳竟然有点类似。而事实上呢，王健林的祖父他还拥有宋江这武士的背景，那么看起来似乎也将这个武功遗传给了王健林。
对手打击辛苦的台湾之光王健林，在美国职棒大联盟投球的好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优势，让健仔在投球时能如此无往不利呢？投球先用慢到快的健仔，动作跟右路传统的太极拳是不是有不能比较类似呢？那我们来揭晓看看。画面上左边可以看到的太极拳时缓慢的动作，最终画面上右边健仔准备投球时，先是双手高举，再缓缓做出的投球动作都相当柔软。不过这样看似柔软的动作，却能在最后释放出惊人能量，不仅可以将要犯推倒，也能让打者挥刀落空。不止如此，王健林的爸爸说，现在高大健壮的身形是遗传自曾担任宋江这武师的祖父，所以健仔的高估领域其实是有遗传的。现在凭着独有的太极式投球动作，相信有新闻继续能超越收视大大联盟。今天新闻由林峰的报道。
这个新闻我选特别给各位看的是因为啊，今天晚上好像王健林就要投球了，那这个不晓得还有没有时间可以看了、啊。不过其实刚才各位看到这个，刚才那个新闻里面有新闻元素吗？真的是鬼扯，因为王健林也不是说哪一场的球赛啊，王健林啊正好是这个先发以后他的表现是怎么样怎么样，不是完全从头到尾是在鬼扯。王健林学过太极拳吗？他里面有问过吗？我不知道王健林有没有学过太极拳，有问过王健林本人吗？没有。好，那如果会太极拳就等于会投球，然后会太极拳就等于有本事可以去大联盟的话，进来，再去广场去踢球，踢球，没办法，我就这样哦，再去容易打太极拳了、哦，这样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发挥这样的功力？
是的。
所以这其实真的是从头到尾鬼扯啊。那像这样子的新闻，对不对？我这个新闻是要告诉各位说，现在的新闻很多，就是没有新闻的内容，没有新闻的这些素材，然后所有的东西它可以拼贴出来。像刚才这则新闻，如果说我们不是特别把它挑出来看的话，那你会觉得哦，这是新闻嘛，就是新闻嘛。可是呢，你接下来你就是去检视台湾一则一则的新闻，你会发现台湾这样拼贴式的，那完全不是新闻的新闻。很多到底有多少，那这些的新闻它的产制的过程，或者是它的背后的目的，它想要设计谁，它想要，你看像以陈信宇来讲，陈信宇最近这个这一次前几天在他的诊所前面，那隔一天呢你就看到苹果日报就果然就拍出了，因为陈信宇当时去追打的，那我猜我那时候猜出苹果日报，果然苹果日报就登出了那张照片。那像这样子的这种媒体，你看到了他们还去做一个专题，哇！像我那天看到中森榜，他就陈信宇只要穿上那件黑白条纹衣服就容易发飙，他的习惯是这样。那 家，对，那个新闻我也看，觉得哇塞，太惊讶了，我在没有办法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联想，穿黑白条，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特别注意那位同学。啊，你这穿黑白条，像那个色彩专家说，你这样情绪容易失控。对，就真的有些实在是鬼扯到了一个境界啊。那我们接下来我再给各位看一些的新闻。台湾在媒体的心目当中啊，我们永远都是一省。我很受不了那个在百货公司或在各个那个卖场说，哎，你帮我从我们全省其他的柜上调货。我想，哦，那全省那就是没有台北市跟高雄市哦。他不是啦，你怎么这么敏感？然后我就觉得那全，那我这边比如说说，我们从全省什么什么那来帮你调货。哦，那阿姨，你一定有一点年纪了。备酒不是已经备很久了吗？到现在为什么还有些人满口的挂那个全省？就是像百货公司做广告都是全省全省，要么就只有两个可能嘛。那一个是真的就是他调货那个来的地点包括台北市、高雄，未来可能直辖市之后要签更更多。然后再不然就是一个就是他老一挂的嘛，那他真的是这个不知道说这到底今年是2009还是这个1978哈，只有这种可能。那但是呢，我们的媒体现在是更可恶的是，动不动就是内地内地内地。那在新闻当中，其实你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来看这个，记者还算是客气的哈，有一些是更可恶。
他说大陆的蓬勃发展，不能说上海变成了一个时尚之都，事实上我在内地。四川成都这边是大陆一个艺术收藏的重镇，但是去年成都办的双年展呢，都可以看到交易非常活络，特别在今年有人看好成交金额，艺术品这部分有机会达到新台币。
这个新闻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把它全部看完了。这个新闻如果各位还有印象的话哈，那这个新闻其实当时有很多的台湾艺术家被骗到中国去展览。那结果后来那个不但是展场当中啊没有办法布置，他一个摊位是重复的，这个就卖给很多人，然后甚至于呢，这个当时台湾的这些参展厂商是哭诉无门。这个新闻简单来讲，其实有一些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旅游型的自媒体营销。那像这个中天、中视、旺旺，他们在做了跨媒体的一个结合之后，未来你绝对可以看到在中天、中视系列的这些有越来越多中国的新闻，但是跟旅游相关，目的就是要做的是自媒体营销。那刚才呢，对吴安琪他用内地。那新闻现在哈，其实不止 TVBS， 已经在很多台。刚才他这还是客气的啊，他如果硬要解释的话，我们搞不好还是哈，你要后悔好吧？就算你会变，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新闻直接就称呼中国为内地。那我们讲，在座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台湾内地只有南投啊。那这个我们内地怎么会内到中国去呢？那像这样子的这个新闻的用语，会对于年轻啊，尤其是那些这个长肉不长脑，那叫我就没有什么脑子啊。对，好，那其实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啊，那他们动不动也跟着说内地内地内地。那这个其实是从哪来的？那当然是从综艺节目开始。你看到综艺节目当中啊，去称呼啊，我去内地，这个有节目，我现在在内地拍摄，现在已经传染到几乎所有的节目称呼中国不叫中国，叫内地。那这个如果各位你没有看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啊，这个可怜到我们看新闻，我本来就很武装，我那个看新闻就带光发盔啊，准备这个穿防弹背心，随时要保身。现在人我们要看一些综艺节目啊，你也给我内地，让我当场这个神经就跳起来。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媒体已经全面的沦陷了。那这个是在举这个例子给各位看，然后呢，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的是李兆新的新闻。
中国人，你应该知道，台湾的整个一部分实际上只有你的中国。 中的居民主导之前。你应该有第一次看到我们一个中国女孩。
不再体会过别人的话，很清楚。
我觉得哑口无言，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我只能说，哎，请你把我痛下来，把钱还给我。那这个从这个新闻，我们再仔细听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您原本仔细听到，他说这个你来自于哪里？中国台湾。那个记者说，嗯，我们再听一次。
因为您在外交部长的比较低贱支持之下，开幕式上人气最旺的
部长，怎么样看待最近这个台湾的小路里的这个事情呢？
你是哪来的？
台湾，
中国台湾。是因为谁？是因为我们的刘建昌，谢谢。你是哪个报？
台湾中央电视台。
哦。
只要习惯改不了，还是要先问你打哪来？对于民进党这些动员都仇恨积极，过去听到台湾问题就放炮的李兆基，这会儿却变了。
这个中国人，你应该知道，台湾是中国民族的身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祖国。
那台湾在我的心里还是一片祖国的家。
你应该有第一次看到这么一个中国女孩。
不再体会父母之间比较拿捏的很清楚。
哇，你看他对李兆新真是溢美之词，和蔼的老郭郭，你应该没看到那个下面的那个吧？看一下，这种真的是。
台湾的中国民族本身上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祖国。
在台湾在国里。
知道。
哎，这前面一点点。
没
有看到。
我们只有一个祖国。
赵鑫这会儿去见了。赵鑫这会儿去。
我报这个李兆新不复见，变成和蔼可亲的好飞飞。
这个中国人，你应该知道。
这个记者叫徐若梅。那。就是木子李，然后洛阳的洛，那个倒霉的梅，不对，他刚才的表现，我想任何作为台湾的记者，作为记者，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相当的屈辱，更何况他是台湾派到中国去的记者。你告诉我说，因为在中国你有三个月的这个签证问题，因为到中国去采访的确是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台湾人有必要要作践成这个样子，要让人家你问这则新闻从头到尾港头干什么，然后完全没有立场，但你代表的是台湾，你还敢讲得出口？人家在羞辱你说你来自于中国台湾，你是中国女孩，他居然还喜滋滋。哦，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喜滋滋摇滋滋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那像这样子的记者有没有？有很多。那只不过我找出这个例子来，因为他有点错感都没有。人家说这个那个比利潘他知道有那种病逝感，就是我生病了，我不知道啊，我要去看医生。但这个是完全没有病逝感的，他不知道他到底坐在哪里，所以他还大拉拉的。要是我是那个记者，当然我不能做这种下作的事情啊。那但是我至少会把我的名字隐藏起来，叫综合报道，听起来就在干这种事情。你看综合报道这种新闻，你就是尽量不要相信，因为这绝对是有目的。那他绝对是不敢有什么东西想要遮掩，不敢用记者挂名，真的要综合报道。就刚才这个二百五，他就直接这个把他的名字就放上去，然后让我们可以这样，不但是笑他，而且你会觉得这个记者现在还在线上。你还可以看到他在中间的这个报道当中，你随时都还可以跟上他的报道。所以像这样子的这种记者充斥在我们的媒体，那我们的新闻怎么能看呢？好，那再给各位看，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哈，这个台湾的媒体啊，其实是非常的恶毒啊，就是有的事情像刚才我们两则新闻来做对比。李兆新哦，你再怎么样，我真的看不出来。哇，影像一块的几乎我也看不出来他是个和蔼的老伯伯。然后那个，可是呢，你看到他可以，那个记者可以讲得像花枝乱颤的说，哇，这个和蔼的老伯伯。你看同一台的这个记者是怎么去做见解他们的？
在这个时候呢，在美国访问的最后一天，正要参加台湾烟酒公司主办的台湾啤酒节，现场高声喊着谢长廷正帅，原本是热闹的场合，不过尴尬的是，就在他要离去的时候，民众大喊谢青正帅。 廷在美国听到了受气的反应。
这是一个卫星的报道，这则新闻如果没有那个宋庆龄当选那个声音的话，是不可能传回台湾，让我们看到说哇，在美国居然有这么多人欢迎谢长廷院长去那边来发表演讲，不会。那为什么他要取这则新闻？刚才各位有听到那个宋庆龄当选吗？没有。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讲的，到底那个 soundbag 是后来加上去的，是现场音，你完全不知道是谁讲的，你也没有证据。好，那这则新闻从头到尾，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在作践台湾人嘛。你出国，你看，那我就要给你这个吐槽，我就给你唱衰。那你不喜欢听，那这是他们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设定。那他们就是这个要做这样的一个新闻，同样是中间呢、啊。那刚才李若梅在访问李兆新的时候，哇，一个和蔼的老伯伯。那为什么同样的一台的新闻，那你在做这个谢长廷先生的时候，你不是说他是一个和蔼的老伯伯？我不要这个，我不是说就一定你要遇到谢长廷，你也一定要给他一个好的这个正面的报道，不是，而是说为什么媒体，那你们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意识形态，跟这么强烈的一个好恶的取舍，而且更重要的是，居然有这么黑白两翼的一个价值的判断跟选择。那台湾的媒体其实很多人过去啊，就是说啊，对，我们都半生说统派媒体啊，统派媒体。可是你可以从这个新闻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统派媒体？其实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新闻就呈现了所有的一切。好，那因为啊，其实前一阵子就是叶金川，那在日内瓦，那他遇到了跟台湾的留学生。那后来遇到台湾的这个留学生，我不晓得你各位有没有去看过这个整段的影片，大概将近五分钟左右的一个影片。然后这段的这个影片呢，后来呢就被这个台湾的媒体啊经过多次的一个剪接啊，哇，你好像这个如果有看的话，我没有上网。那经过多次的剪接，然后重新的就赋予他一些的这个解释。那对于这个事实的真相呢，后来是因为透过了有欧台会的学生，那才把事实的真相我们才看到放到 YouTube 上面，才让所有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如果没有这些学生，如果没有现在的这些数位科技这些媒体的话，台湾的声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淹没，因为我们这部台湾所有的媒体啊都没有掌握在我们手上。所以呢，其实在今天演讲的最后，那我想跟各位提的就是回到了我一开始讲的，我觉得台湾作为我们一个作为台湾人，我们绝对没有无力或者是没有悲伤的权利啊。那面对台湾这么艰困的一个现状，或者是像台湾这么辛苦的一个建国的一个过程，那每一个台湾人都应该勇敢大声的说出我认为台湾好的地方。那我觉得就是尽管说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会有一些这个阻碍，那也希望说我觉得要勇敢的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跟各位来分享的。那这个叶金川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我想每一个人现在我们大概年轻人，我们手上大概都有手机，那或者是这个你有任何的这个摄影器材，那只要是未来遇到媒体可能会重新诠释，或者是媒体可能会去扭曲的一些的新闻现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作为独立记者，作为公民记者，我们都有责任要帮台湾把真话说出来，我们都有责任要来捍卫台湾的尊严。好，我现在留个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互相的讨论。请问你是红包科大的吗？那个还在双子吗？还会承认吗？
好，
刚刚秦老师有分享年代的那个新闻，我觉得蛮好，因为我前天晚上因为在整个新闻，所以我就有看 TBS， 然后我发现他们今天晚上这个东旁边就是一则是创冰辣妹，然后两则麦克的那个过世的新闻，然后两则陈信明的新闻，然后两则网友性下饭的新闻，跟一则马英九好像唱国歌过世的新闻。就这里的新闻一直在一小时就播这些新闻，然后我因为我们在等我自己的新闻，就我看半天我觉得啊，所以他们的新闻内容真的是很糟糕，就是跟老师呼应一下。对，然后像老师刚好听到观音的故事，其实那个七八案，因为我之前在媒体也有工作过，因为七八案很早就看过，可是因为那时候是阿扁执政的时候，就没有人敢要去演，可是后来马英九当选之后，那个就开播了，我就觉得有点怎么会这样。然后第三个是我想问老师，就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是说，媒体会因为统治者想看什么就播什么，就像以前电影的时候，可能统治者不喜欢跟你讲台语，就要限播台语节目，必须什么才能播。然后现在变成是我看一些电影台都会重播一些以前邵氏电影的一些片段，我觉得这好像跟，其实我觉得那个电影应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应该不怎么爱看，可是好像就好像之前的统治阶级比较爱看电影，现在就开始慢慢在播，那不知道跟这个想法是有关系吗？
好，谢谢黄同学啊，就是刚才他对于这个新闻的统计，其实我觉得是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前几天有民进党的人问我说，有关于陈信宜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可以怎么做？那他问我，我提出了一个我的看法啊，那但是这个必须要有人去推动啊，那这个也必须要有人去呼吁。比如说我们锁定像中间的星光大道，或者是 TVBS 的这个新闻夜总会，那我们去统计这一个节目当中到底是哪一些广告主上他的广告，那发动网就统计出来侧录，然后统计出来以后发动网友去打电话叫这些广告主撤广告。那对这些的这个媒体，我过去曾经测试过，那我发动过几次，大概一次至少会造成他们至少2000到大概5000万的一个损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啊，但是这个一定要有方法，然后一定要有节奏，那再不然的话，这个其实有时候是那个动作的力量，就是当网友每一个这个无名的我愿意去打电话告诉你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对于厂商开门做生意的人来讲他会害怕，所以这个是当然就陈信宜的那件事情了。那我的一个回应，那的确我们现在的媒体其实你要跟媒体要对抗，绝对不是跟人家话送，就是不要看电视啦，把报纸撕掉啦，这当然是方法，那但是我觉得要更科学的有系统，你要把它统计下来，然后这个确实的提出证据，因为媒体的反扑其实是非常的这个严厉的。那刚才讲到说媒体是不是都爱讲统治者爱听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我倒没有觉得说这个我们的媒体是这么心里面有国家精神那我倒不是认为他是这样的啊，这个什么英明的领袖啊，什么时代的伟人，他们倒不是这样。简单来讲，有钱。为什么有钱？因为现在你看赖幸元的广告整天在哪里上？现在赖幸元帮中国的外配在找工作，26万的这个中国的外配那个帮他们找工作，拜托啊，台湾这些失业的妈妈找不到工作的就该去死吗？所以那是广告，政府一年至少有一年就有10几亿的广告投在这些的台湾的媒体上。那所以他为了这个广告，我当然去，你要我怎么投就怎么投，你要我剪哪里就剪哪里。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是媒体的一个现实。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回应。是不是我该滚了？
我
对。
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对媒体的了解，我知道那个电影讲或者说谎言讲100遍变成真理更可怕就是一天到晚给你洗脑灌输，对，一定会中毒的。咱们很多人真的中毒，变成短视电影就是是非完全颠倒过。还有说希特勒说越大的谎言人民越相信，那个蒋介石说反攻大陆消灭共匪，我们相信的不得了。但是他竟然有30几位那个什么警点那个什么那个警官， 他一天到晚游山玩水，没有在台北卧薪尝胆啊，闯荡大陆。我们被谎言真的很可怕，一般没有。那现在我想说民主，但是他心如果歪向中国，我们可以称他歪嘴吗？歪向
中国，
不是歪向中国，歪嘴，不要说民主，只有认同台湾像连贯的，我很认同台湾，他嘴巴像这样，这是民主啊。第二点啊，这个真的他们很喜欢这样贴标签。像我们去参观这个那边，给他洗脑，他说品餐点，因为是骂我们是品餐点。那国民党的党产那么多，那是餐马，他的马英九的政治现金都还有那公布，有这个餐马，品餐马，我们可以这样讲，你国民党你 TVB 是在做的品餐马的啊。我觉得他们这样标签随便下一个定论，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说，哎，你为什么去台湾阿扁？我要祈祷为什么？牧师本来马英九如果要请我去祷告，我一定祷告，我会祷告上帝啊，你让马英九啊可以把党产还给台湾，我一定祷告啊。但是电视我讲了，电视不出来，那个电视采访我说我介绍没出来吗？他说不一定，我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的我发现他被洗脑，所以我现在不说统战媒体，我说统战媒体，真的是中国统战台湾媒体，我们要叫统战，一天到晚给你统战，灌输就是洗脑，要让人民怎么觉醒去选择的哈，不知道有什么更好方法。
谢谢同事。那我觉得选择我们现在是无所可选的，那我们现在几乎是看到的所有的都是负面的，我们就负面解读搞不好是容易一点嘛。因为过去他们还假装一下，我刚讲在2004之前嘛，他们还假装一下，让我们就会稍微疑惑一下。现在我觉得我完全纯明开朗，就是你往反方向好像，但是这个其实我只是很消极啊，我就不看嘛，然后我往反方向想，我觉得这个都还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刚最后其实讲得很快啊，就是在信息媒体的这个部分，每一个人，我们现在你有各种的，像包括手机啦，或者像这样可以拍摄的机器，那你可以把你任何的一个片段拍下来以后，那但是如果罗牧师接受访问，那旁边的这同工或者是可以帮忙就把这段话拍下来，然后也把记者拍下来，我们抛上 YouTube。那就告诉大家说曾经我们讲过了什么话，那但是媒体没有这样的报道，那每一个人你都要发挥力量，我们每一个人绝对不要想说啊刚不差我几人，没错，就是差你一个人，就是差你一个人，所以你不做台湾永远是这个样子，你只会越来越烂，然后我们大家只是越来越就是彼此抱怨而已，然后就觉得啊怎么办，然后看到都是灰色，都是负面的想法，我们只要做，那不管，因为这条路一定是很难艰困的，那这条路我觉得一定要坚定的走下去，你每一走一步你就会回头看看，我就朝向这个目的地，我又朝向我的目标又靠近了一步。所以我觉得就是新兴媒体，不管是扑浪也好，或者是 Twitter 或者是脸书，不要玩游戏玩太多啊，那这些这个都是一个方式，那可以让世界上真正听到我们的声音。你看看伊朗前一阵子，当然那个又是另外一段的新闻操作，可是伊朗他们可以做，伊朗是一个多么封闭的国家，人家都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台湾，我们每一个人比较欧洲的话，人家都觉得我们是哇好像科学小顽童一样，每一个人的话电脑一拿出来，什么东西拿出来一插，哇就全部给上 YouTube， 可以把东西丢上 YouTube。这个其实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台湾在这个数位啊，对器材的这部分，我们的科技能力是比人家强非常多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运用，把真正台湾的声音让全世界更多人知道。这样会不会后面何伯文会不会打我？
我想今天的最后一位好不好？
何伯文长得很高大，他有打我光头色。
李教授你好，我叫小兰，听众。所以今天那个已经教授您精彩的那个演说，听得大家很高兴。
感谢您的高兴。
所以刚才那个第一位的那个
王同学
的那个问题嘛，说同事爱 不爱看什么类型或爱看什么类型的那个跟媒体会更新的话，在台湾的那个政治环境好像不会实现，因为国民党的党产跟民党党产，因为民党
没有党产，
对，所以现在是相当不成比例的，所以说民党又有执政过嘛，对，但是民党执政的时候没有媒体并不会因为民进党爱看或不爱看什么，然后就那个，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不会再发生，对不对？所以说这跟国民党当下有相当大的一个关系，哎，对，那所以说那个刚才那个罗牧师有提到说那个统战的那个媒体哦，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跟那个中国的那个嘛，对。那关于说那个台客文化有没有？就让我想到说，美国有黑人跟白人那个过去的那段历史，但就变成现在的黑人文化就变成一个黑人那个美国的次文化，那台湾的这个台客文化好像也变成台湾的次文化了这样。那是不是问题是
为什么华客的文化是主文化？
哎，对啊，那问题是说台湾的那个科技这么的优秀，那其他方面也相当在世界有领导人的一个地位，那为什么台湾的文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化是次文化？它是那个中国那个外来的那个文化是主文化，这让我相当的不能很难理解的。那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扭转这样的趋势呢？
我觉得短期之内哈，那因为媒体其实你看，我最近播一个故事，老王同学会好像还要演播一个故事二班的样子，所以你看到其实媒体啊，威权幽灵的复辟那是更严重，所以短期之内我不乐观，我不认为说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这个讲北京话的这些是比较高档的，那我们在公仔我也觉得对啊，那我们就似乎就一定要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每一位朋友，我刚刚除了讲说这个数位的能力能可以发挥之外，还有呢，有的时候你如果肆虐到一种地步哈，偶尔看看像那个新闻夜总会啊，或二一零啊，你如果觉得自己血压不够高，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可以看看。然后看了以后，打电话到他们的客服去抗议，公立公下面怎么家，人家他到我前面像他这样恭维哈，你丢。然后我是谁谁谁，我要表达抗议，我一向都支持你们 T 台的，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样的就反正我觉得要打电话去抗议。这个报纸上有奇怪的这种新闻，打电话去抗议。如果一个人抗议，他不鸟你；五个人抗议，他说不定还不鸟你；五十个人、五百个人抗议，他就会重视这个声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妄自菲薄，还是靠自己哈，起码也得嘛，够敢拼，就该勇扬。谢谢大家，谢谢。祝福罗牧师，同时也祝福所有的同学，在这两天的一个研习当中呢，都能有非常好的收获。谢谢大家。
我头一次听他讲，其实我们打电话去抗议之外，我刚刚我们对那个为台湾出声音的人，他的勇气还有他的付出啊，我们给他鼓励。所以打电话给林教授给他鼓励，好不好？我们把那个真正有爱心、有真理、公益的人啊，要派给他鼓励。所以有时候我会打电话鼓励那些像那个管碧玲有没有？说还是那个艺人啊，原正班艺人啊，要给他正面的给他鼓励。那个负面的，我们怎么样去抗议啊？真的，这种多我一个人就多一个力量，好不好？OK， 谢谢哈。
我前段时间在三个联播网，那早上的7点到8点，我节目上都会出浪的，所以有一位70多岁的先生，他今天告诉我说，为了我，他去学出浪，让我好感动，我决定回去教我妈。